冯老师平时说话颠三倒四，不知为什么今天说话特别有哲理。秋慧被点拨醒了，仿佛看到自己的感情被那双腿挡住了去路。她说，
是啊，我又不能让他接一截腿，那不得天天烦躁啊。所以啊，还是分手吧，谁也别耽误谁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下决心了吧？嗯，下了。哦，那你看啊，既然你下决心跟小陈分手了呀，我就想给他介绍一个。你想想看啊，小陈被甩也蛮可怜的呀。
秋慧抬头看看微笑着的冯老师，醒悟到他今天循循善诱并富有哲理的话语是预先挖好的坑，逗引自己往里跳。秋慧强忍愤怒，面带鼓励的微笑问，
啊，谁呀？哦，我家叔叔的孩子，正规大学生，在市外贸局上班，长得呀也很漂亮的。哦，多高的个儿啊？
因为自己长得矮，秋慧看人得先看个头。
1.63米呐，那么好的条件，能看中陈月刚？
冯老师肯定地说，
哎呀，能的能的，能同意的。我表妹的标准，那是第一看人品，第二看学历。再说啊，陈月刚长相也蛮不错的，就是个子矮点。哎呀，这算什么缺点呀？能晓得吧，伟人都是小个子的呀，报纸上都讲了，小个子的人都聪明，让心眼给坠住了。
秋慧也循循善诱，
嗯，你看啊，你表妹的条件呢比我强多了，陈月刚肯定能同意。那你说这个媒啊，是你做呀还是我做呀？
冯老师爽快地说，
啊，这个都行的都行的，要不然你同他讲好吧。
这时秋慧似乎很着急。
行啊，定哪天见面呀？我看哪天都行，看小陈的方便啦。
秋慧腾地站起来，顺手拉出一根毛衣针来，织好的毛衣立刻脱线一大片。他挥起竹针直指冯老师，
我是姓冯的，你太阴损了吧你，你表妹怕守寡呀，来抢别人的对象。我告诉你啊，陈月刚就是我的人了，他要跟你表妹，我就当第三者，我绝不让他们俩好过。
冯老师吓得直作揖，
哎呀哎呀啊，三宁啊小姐啊，哦，你看啊，我问你问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是你自己一口咬定一定要跟他分手的呀。哎呀，
当天夜里秋慧做了个梦，梦见陈月刚去旅行结婚，而新婚妻子竟是自己办公室的美术老师小吕。醒来后，秋慧发现枕巾是湿的。到了办公室，由于昨夜梦魇还残留心底，秋慧瞅着小吕，觉得很别扭，那股嫉妒劲儿挥之不去。由此，她想自己是爱陈月刚的，不然怎么会嫉妒呢？他在脑海里不时地勾勒出陈月刚的腿和脚，说服自己跟他多磨合，以求长期共存。
当秋慧跟母亲把结婚二字说出口时，心里在想着徐永林说跟我去晒晒太阳的情景。过了半晌，他才醒悟过来，自己是要跟陈月刚结婚。仿佛真被刺眼的阳光晃了一下，他的眼睛酸疼了。
何玉兰一颗久悬着的心落了下来，看见女儿眼圈红了，她也几乎热泪盈眶，内心获得巨大的成就感，好像赤手空拳把一列脱轨的火车拉上正轨。
结婚的决定一下，秋慧就暗示陈月刚通知父母会亲家。他是个传统的人，觉得双方家长定下来的婚姻那才算是明媒正娶。陈月刚不知是没听明白还是慢性子，十多天过去也没给秋慧一个回复。秋慧虽然是个急性子，可被陈月刚死追惯了，不想在节骨眼儿掉头倒追， 认为还是要适当拿些伴儿，只好干等着他主动。
何玉兰察觉到有什么不妥，问秋慧。秋慧一向爱面子，母亲的追问让她一下子品味到了从大热门到无人问津的凄凉，所以很烦躁，说话也没有好生气。扬言对陈月刚仍在观察阶段，结婚为时尚早，到什么时候他嘴都是硬的。
秋慧只去过陈月刚家三次，陈月刚父母对他不冷不热的，没说过同意，也没说过不同意，又任其自生自灭的意思。秋慧一看陈月刚家的条件和父母的那种态度，当时真不相处了。陈月刚劝秋慧别介意，说我爸我妈就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从来没亲热过，当初我哥跟我嫂子处对象的时候他们也是不闻不问，可现在不照样帮我哥看小孩吗？
这些事情秋慧在家也轻描淡写地提过，因为何玉兰知道陈月刚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到十岁，对爹妈不亲，所以她觉得他父母的这种态度不属于反常。
趁单位没人的时候，何玉兰禁不住给陈月刚打了个电话，在嘘寒问暖之后，陈月刚凄凄意意地说过不了家庭这一关。何玉兰刚着陆的心又蹦了起来，安了会儿神，她问你呢？
陈月刚说，
我是想跟秋慧结婚来着，哎，我就是怕秋慧嫌弃，家里不会出一分钱。你看，我现在连洞房都没有，把秋慧往哪儿接呀？
哦，钱和房你都不用考虑，我保证把你们的婚礼那办得风风光光的。结了婚呢，你们就跟我一起住，等回头有了孩子，我还可以帮着照顾呀。就定在8月16号吧，星期天。那阴历阳历呢都是双日子，秋萍高考也结束了。这样一会儿呢，你给秋慧打个电话，看该买什么结婚用品，商量一下啊。
不容陈月刚质疑，何玉兰挂断了电话。接到母亲的电话，秋慧说，
本来我跟他还有些犹豫，这回他家不是不同意吗？我倒是铁了心就要和他结婚，看谁能争过谁。
何玉兰清楚秋慧嘴上硬，心里不知怎么难受呢。和母亲一通完电话，秋慧就坐公交车奔工大而去。进了寝室的门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一把扯下梁绳上的衣服，梁绳弹起，上面的短裤袜子飘落下来。陈月刚慌忙跟在后面接。秋慧坐在床上叠衣服，陈月刚坐在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她的剪影非常优美，每件衣服都叠得严丝合缝，边边角角小心摩挲平整，连变了形的棉线衬衣都叠成了笔挺的长方形。以前她给她洗完衣服，只要不是穿在外面的衣服，就随手团成一团放进箱子里。那两条短裤头是他给他买的，纯棉的，剔骨处已经染成了令人羞愧的黄色。秋慧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，陈月刚拿起毛巾帮他擦。除了抽泣之外，秋慧不说不闹，安静的一反常态。他把裤头叠成长条，再卷成卷儿，袜子也叠成没开封时的样子。他仿佛要抓住最后机会贤惠一把，用华丽的转身让陈月刚怀念一辈子。
陈月刚也禁不住泪眼婆娑，对秋慧要说有爱的多深倒谈不上，更多是舍不得。他特想跟秋慧在一起过日子，他喜欢江家的生活氛围，看到何玉兰就看到未来的秋慧。陈月刚的母亲是个淡漠的人，从没有 至少没表现过参与俗世生活的兴趣。除了爱打麻将之外，没见他对什么表示过热情或执着。他不会做针线活，缝双袜子都要求人。因为他自己吃什么都香，所以认为别人也拥有同样良好的胃口，饭菜怎么省事儿就怎么做。对儿女感情淡漠，在陈月刚的印象里，他从未得到过来自母亲的爱抚。当年陈月刚考上大学，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为求谁来帮着做床新被子而发愁。秋慧正好相反，她有热乎气儿，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极高的参与生活的热情，又有趣。她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，又能把复杂的事情弄得很简单。秋慧对陈月刚的冷淡、呵斥、嘲讽都带着强烈的控制欲，吃喝拉撒都要过问。陈月刚坚信这样的女人会为家庭带来生机。
陈月刚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存折递给秋慧。
我就这240块钱的存款，还有每月132.5块的收入。你要是觉得这个条件还凑合，那咱们就8月16号就结婚。
秋慧擦干眼泪，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宝石戒指，自己戴到左手无名指上。
怎么样，花13块钱买的。
秋慧结婚，何玉兰办了32桌酒席。来宾中除了陈月刚的十几个同学和同事外，其他全是娘家客人。婚礼的气氛轰轰烈烈，但婆家没一个亲戚到场，多少让何玉兰和秋慧感到尴尬。而最不是滋味的是秋萍，她经历了第三个黑色七月，高考再次落榜，离录取分数线越来越远。为了避免亲朋的询问，秋萍只在接亲的时候露了一面，就再也不见踪影了。
江家腾出小屋给秋慧两口子做洞房，秋萍只能和父母一起睡大屋，极感不适应，加上落榜的打击，脆弱的不分场合地点，让她干家务也哭，某句话不对撇子了也哭，说话轻声细气，娇滴滴的，好像与世无争又任人宰割。他可以一整天不出门，别人去上班，他就在家里睡觉、吃零食、看电视。等家里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已经没了食欲，只在母亲的强迫之下才勉强咽几粒米饭。夜里他翻来覆去，折叠床咯吱吱的响声让何玉兰和老姜心惊肉跳，不停地对她嘘寒问暖。
背着秋萍，何玉兰担忧地说：
哎呦，秋萍不会出精神问题吧？
秋慧说：
虱子多了不咬，她这都3次落榜了，要发神经的早神经了。
何玉兰看了她一眼，指着她说：
秋慧啊，你这心眼子真不好，你说你就这么一个妹妹，你还老看不上她。哎呀，你说这以后我和你爸都没有了，你们能相依为命吗？
秋慧也着急了，她高声说：
她这就是用苦肉计把你们吓住，这样就不敢埋怨她了。
不久，陈月刚申请的寝室批了下来，工程学院4室201寝室，简单收拾一下，两人就住进去了。四舍是男宿舍，住的都是本科生。秋慧自称舍花，万绿丛中一点红。
晚上8点半以后，宿舍禁止女生进入，男大学生们便赤着上身，穿着短裤在楼里招摇。所以秋慧必须在8点半以前把洗漱拉撒等琐事全部搞定，然后就不再出门了。宿舍没有女厕所，她要在宵禁时方便，只能撒到洗脚盆里。满屋都是骚味不说， 那令人羞愧的响声在静夜里像鼓槌敲在铜锣上，楼下肯定听得一清二楚。第一次起夜，吓得秋慧恨不得把后半截给憋回去。他想了个办法，从工厂里要了些海绵，将盆底垫块海绵，这样就可以避免那难以忍受的声音了。但陈月刚不同意，说海绵会把厕所堵了，他负责倒尿盆，秋慧就准备了一个长夹子，让他倒的时候先把海绵夹到垃圾桶里。陈月刚很不情愿地用了一天就把夹子丢了，大概是故意弄丢的。
我要是能住上个带厕所的房子就心满意足了。
秋慧目光茫然，好像在遥想一个不可实现的蓝图。最难受的还是早晨，秋慧因为通勤不得不6:15就从寝室出来，在走廊里常遇到裸体95%以上的男生上厕所。当大卫们突然发现对面走来的是个女人时，总是觉得很尴尬。
有天晚上，秋慧在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个东西落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借着半窗月光，她瞥见一个黑色的东西从被子上掠过。
耗子！
她惊呼一声，推醒了陈月刚。陈月刚含混着说了声哎呀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又睡去了。秋慧不敢睡，她找到还没来得及扔的一个扁形铁罐头盒，塞进去小块牛肉干，放到窗台上。月光正好能照见小盒子，不知盯了多久，这可疑分子终于出现了。一只小老鼠走到罐头盒子上嗅着，怕惊动老鼠，秋慧没敢叫醒陈月刚。小老鼠试探着钻到盒子里面，秋慧一跃而起，将铁皮盒子嘎地按了下去。老鼠只来得及露出个头，吱了半声，就被铁皮盖子深深插入脖颈，两眼暴突。秋慧不敢看，急忙喊醒丈夫。陈月刚吓了一跳，他拿着罐头盒边往外走边说，你这娘们儿可真狠。
陈月刚进屋的时候，秋慧在洗澡，他两眼火星直蹦，用毛巾来回搓着脖子。陈月刚什么也不敢说，乖乖的给打了两壶开水。
秋慧提出想要回家住，却遭到了何玉兰的反对。何玉兰有何想法？为了鼓励陈月刚考研，将来好出人头地，秋慧使出了浑身解数。